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为什么有人会打我们的右脸呢？因为是恶人。所以主说不要和恶人作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恶人，他打你的右脸，那么你看见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因为这个世界上满了许许多多的强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请我们记得，这就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恶人，所以我们才需要转过左脸来。如果没有恶人的话，我们有什么功课好学呢？没有恶人，你怎么需要走两里路呢？一里路都不需要。没有恶人，你为什么给第二件衣服连第一件都不必给？所以一件事要知道，今天主把我们所放在的环境，整个的大的环境，就是叫我们随时准备好，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叫我们走第二里路。所以每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但是你救我脱离凶恶。不只是把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今天也叫我脱离凶恶。当你叫计程车的时候，当你等公车的时候，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不遇见凶恶。但是我们准备好，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要把左脸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我们要求主叫我们脱离凶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每一个环境都是叫我们能够学美好的功课，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把我们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不错，我们学功课，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社会这么黑暗，这个社会这么险恶，今天整个的大环境都像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你知道的，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地方，这是全球性的，人堕落有就是这种光景。那么我们根据圣经，我们都知道将来有一个大的灾难是全球性的，那就是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就是指着神把所有历史历代所累积起来的那个所有的犯罪，各种各样，现在神要审判。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日子叫做什么？那个日子叫做审判的日子。在那一天，神就显出他的公义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国度能够平衡我们。那么现在，所以呢，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说，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全球性的灾难。那么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先从什么？先从耶路撒冷开始。他说，耶路耶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你知道，现在我们的神要献祭，那个祭物是什么呢？祭物就是犹大全家。那个客把客分别为圣，那个客是谁呢？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呢，神特别让，特别神要准备好祭物，是犹大，犹大就是指以色列人。那么现在谁把他献祭呢？是谁呢？已经把客人分别好了，这客人是谁呢？这个客人就是尼布加尼撒。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个就是做神审判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当以色列失败拜偶像，在那里这个不讨神喜悦，你知道强暴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主说要转过另外一个脸来，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恶人应该是世界上的人，但是不是。许多时候你会惊讶，所谓的恶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他的光景不行，就好像这里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不行。弟兄姊妹，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日子，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快到。等到日子来到的时候，你看见尼布加尼撒王就兵临城下，然后你看见说尼布加尼撒就把这些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作祭物摆在祭坛上面，是谁做的？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 神在他儿女身上，在他百姓身上所做的乃是炼净的工作，这是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是完全公平的，不错。在这些许多受审判的这许多恶人里面，有一个就是打你右脸，有一个就是叫你走第二里路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公平。那不止如此，所以你读下去这一段呢，很明显的是指着这个巴比伦要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西班牙书和为什么和耶利米书是一类的呢？原因就是你看得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要快到，那就是指着神审判的手临到以色列人身上。现在巴比伦要把他们掳到尼布加内撒，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下面那个光景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眼睛不是光看那个日子，神的眼睛是看全世界。所以你从第十四节读起，你就明白了，原来那个耶和华的日子讲到尼布加内撒王，那只是小影。神是用这个来给我们看，将来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有一个大的日子，那就是十四节，耶和华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那么是什么日子呢？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荒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云的日子。就是呢，你看这样的形容，全本圣经其他地方没有的。如果你要知道耶和华的日子，这里讲的最清楚最清，讲的最可怕最可怕，这里一共讲了十四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耶利米时代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耶利米时代他们能感觉到耶和华的日子快到，所以呢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那么对他们来讲曾要沦陷了，到那就表示说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但实际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最后你看见说这个审判要临到所有的人身上，那是全球性的。所以那个时候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将来大的审判。以色列人经过神的审判，你看已经1800年没有国家了，你看见吗？但是1948年就回来了，神允许他，允许海山用黑毛的翡翠飞弹来攻击他，然后呢还有叙利亚还有阿拉伯国家来攻击他，那么这一切你怎么解释？不要忘记，起头神是用列国来炼尽他自己的百姓，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这些列国，那这就是哈巴谷是告诉我们的，不错。现在哈巴谷问说，如果恶人能够吞吃比自己更有益的人，这是好，这神能允许这个事发生吗？当然不能。就是比较上来说，神的百姓要比你其他的要益得多，现在他们被吞吃，现在他们被欺负，他们现在被压迫，那么神能不公义？神当然公义的。那神怎么公义呢？你看见最后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要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那这就是审判。所以让我们记得，公义就是审判，代表神是公义的神，代表神是公正的神，代表神是公平的神。所以这是为什么西班牙书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公义。为什么讲到神的日子？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弟兄姊妹，你一直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个总的思想是什么？总的思想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背后给我们看见神的正义、神的公义、神的公平、神的公正，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在我们更深的往前看进去以前，当你读这一章圣经时，有几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对我们属灵上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第一，我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 加沙必须见气，亚斯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斯图的名，以格伦也被扒出来。我们的加沙就是现在这个，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自治了吗？那么加沙那一带就是他们自治的地方，靠近海边，这不是靠近海边的。所以呢，第五节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啊，有祸了等等，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等等等等，那是那一块来说的。那么这些呢要荒凉，换一句话说，神的审判要领导他们。但是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第七节，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那这里有一件事叫我们非常惊讶的，当神审判这些列国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受苦难的时候，那么在犹大家里面有一般人的圣经称他说剩下的人，剩下的人。那么这些人呢，要怎么样？要得着这些地。那么这些地变成荒凉以后，最后这些地是给谁的呢？是给那些少数剩下的人。这是第二章，比刚才所读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八节，我听见摩亚人的回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冠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亚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赤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掠落他们，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读到西班牙书的时候，你特别读到这个句子，就是我国中所余剩的，我百姓所剩下的。换一句话，其他的都被淘汰掉了，现在还剩下一半人，这些人还仍旧占着，结果这些地都不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么强大的摩亚人和加沙人这些人的这个压迫底下，所有的犹太大部分的都倒下去了，但是呢还剩下一些人，最后这些地是他们的。不止如此，我们再看第九节，那时现在你读到那时，这个第三章第九节，你读到那时的时候，那是指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那不光只说主的日子到了，主的日子以后，我们知道耶和华日子以后，那就是弥赛亚国来的。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有了弥赛亚国。到了那时，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不要忘记，这里不是指着清楚的言语，这里指着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你知道因着到了弥赛亚国，那个时候神的国来到，那个时候这个弥赛亚国来到，所以呢万民所要用的语言乃是清洁的言语。你知道这个事啊，曾经在这个什么，在一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在历史上，我们这有个威尔士大夫兴以后啊，好多戏院关门了。为什么关门？因为没有人在看戏了，所有的舞厅也关门，赌场通通关门了，因为实在没有生意的，所以门通通关了。那么这是历史上很有名很有名是大的复兴。那么最妙的一件什么呢？最妙的一件事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从前呢，你晓得这些矿夫啊，这些这个矿场里面的人呢，都是很粗线条的。那因为粗线条的缘故，所以他们用的语言呢，都是很粗很脏的。所以他们动不动就去咒诅，动不动就咒诅，明白吗？那么现在呢，如果驴要走路的话，驴如果要前面跑路，你要叫驴走动的话，那么你知道，或者叫马走动的话，那么这个粗人呢，这些矿工呢，他们一定用最粗鲁的话，最脏的话，然后就骂那个驴。那个驴呢，因为听多了就懂了，完全听懂了，所以每次一骂一咒诅呢，那个驴就走动了，所以他们赶驴就这么赶的。但是你知道吗，等到那个威尔士大复兴以后啊，这个驴啊，通通听不懂了， 这个驴啊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从前听咒诅听惯了，那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全部改变了，就是用清洁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赶驴子赶不动了，现在你拿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你不能像从前那么粗，不能像从前那么再受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复兴。所以我们相信啊，等到那个等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不光是狮子跟绵羊能够在一起，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可以拿着和蛇相处，同时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万民要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子那个女子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那么对不起啊，我刚才这一段呢，这一段一面是指作，那一面哈、啊、是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在时间上不是前前后不是那么准的啊。我们这个大概是指作刚才我所说那个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那个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但这一段哈、啊，刚才所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女子必从古时河外来，那这个在1991年已经应验了。那这就是以索比亚，我们知道这个古时河就是以索比亚河。那么这里特别讲的我所分散的女子，我们知道1991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有一大批的这个以索比亚的犹太人呢从以索比亚回去，所以这个应验算是应验了。不过大体上来讲都是指的末日，所以今天我们靠近那个日子是很近了。然后当那日你一切得罪我的是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惊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伤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名，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你看见这里说什么？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想想看，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经过了大苦难，他们居然受逼迫，他们要他们拜偶像，他们居然能够正站住，还有一些剩下的人，那这些人呢最后要得着敌人的领土的，那这就是但以理所说的他们要得国享受，这就是至高者的圣名，他们要得国享受。那这一般人是谁呢？这一般人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得胜者。那么今天我们不要忘记，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色列有两个，一个是指作以色列人，一个是指作弥赛亚，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叫做以色列。那么我们所以是真以色列，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了先知书以后，你就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先知书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不光是指作属地的以色列人，也是指作属天的以色列人。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所讲的得胜者，一面来讲是指作地上犹太人真的得胜者说的，另一面就是指说，当我们的主叫我们当我们从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所剩下的以色列所剩下的，或者是国中所余剩的，或者我百姓所剩下的，那就是指说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西班牙书可以说是和启示录是遥遥相对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错，虽然大地是充满了凶恶，现在呢你看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的神就借着这些环境就得着了一般人，这一般人呢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如果把这些地方都明白过来了以后，你就晓得说，在西班牙书里面，这里的以色列人不光是指着犹，不光是指着这个属地的以色列人，这里的以色列人也是指着我们来，所以这里的应用呢，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和这俄巴底亚书现在要连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一件事，就是不错，今天我们所以需要转过一个脸来，因为我们不能和恶人作对，所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是恶人。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不错，为什么一个好人要受恶人的欺负？为什么一个义人要受恶人的有右脸的攻击？为什么？就是公平来讲，没有公平的。但是不要忘记，神就是借着这件事，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最黑暗的环境底下，主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得胜者的产生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产生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的情感会受伤，我们的意志会受伤。比方说人家我们走第二里路，那完全是情感受伤，我叫我们走一里路，我们陪他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这是完全情感上受伤的。弟兄姊妹，主预备这些环境，就这样的环境底下，一面你看见说叫这些得胜者能够得国，能够享受。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怎么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穷就是一无所有，贫穷就是一贫如洗的人，但是他们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今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魂，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得着我们的魂。今天我们的意志受伤了，有一天我们的意志要得着满足，要得着伸张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主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主能够得着一般真正跟随他，真正像启示录所说的那一般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要抱怨所有的环境，每一个环境对我们来讲都是主给我们最好最好的机会，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什么叫得胜者呢？得胜者不是比别人特别的，得胜者乃是当所有人都倒下去的时候，他仍旧能够站住，这就是剩下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按照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环境，我们应该都倒下去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能够站立，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活着，因为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站在神叫我们所该站的地位上。这个就叫做正常的基督徒，这个就叫做他，我这就叫做说剩下的人。他说，我却在你们中间留下贫困贫寒的名。为什么？因为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以色列剩下的人，并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情，我想我们慢慢的觉得，越过印度这个岛上，偶像越来越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人的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人的心变得非常的功利，人的心很容易受许多的刺激，所以社会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乱象。但是弟兄姊妹，您要知道吗，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这就是基督徒最好最好蒙恩的机会。许多时候我们忘记，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是我们蒙恩最好的机会。你就是要给别人100万，你也得不到这样的功课。所以我们要为着主所给我们的大环境，我们要献上感谢。你要知道，今天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所遇见的就像西班牙所遇见的情形一样，有许多的不公平，有许多的无奈，有许多叫你叹息的地方，有许多叫你惊吓的地方。弟兄姊妹，什么地方都有。你如果今天在美国的话， 今天如果你在纽约或者在哪里的，你要很小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给你一枪。有很多在学校里面的同学从香港去的，那么他就带了一只手表，那个手表他也不应该带，根本就是500块钱的手表，美金的手表，他带在身上，结果呢不止给人抢去了，他不舍不得抢去，和对方争了，结果一条命就没有了。如果你在巴西的话，你也是一样，你走得好好的，这个人就不见，你好好的，什么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只要在大都市里面，你只要到全世界去，无论是纽约，无论是伦敦，无论是巴黎，包括台北在那里面，你到处都会碰见许多叫你不明白的地方，叫你想不通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些环境都是叫我们学美好功课的时候。比方说今天你叫了计程车，你也上了计程车，那么从前你会想说，我今天花了钱，我现在要从这里坐计程车要花了100块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既然呢我花了计程车，我就希望能有一份的安静，我就希望有一个最好最好的环境，你所以呢你上了计程车，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如意呢？不见得。有的时候你上了计程车，那个计程车朋友啊刚好在抽烟，他喜欢抽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能不能说，先生请你把不要抽烟好不好？如果你还没有上车已经这样讲可以，如果上了车以后，那么他要抽烟你只好让他抽啊，你不能说我，那你说我这个我不抽烟，我这个我你能不能不抽烟，你敢不敢这样说？许多事你不敢这样说，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你要保护你自己，那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过意不，你觉得非常的无奈，你觉得非常的委屈，我花了100块钱我还要吸二手烟，这个应该是我的权利，我可以不抽烟，我可以说先生能不能请你不抽烟，但是许多时候你说得下去吗？你说不下去。那许多时候他要听收音机，那我们知道有好几种不同的朋友，有的朋友呢你如果上去，那么他会选你所喜欢听的，有的呢不是，有的他累的，他希望有一点的这个消遣，他喜欢听一些节目，他喜欢听一些音乐，那么有的时候那个音乐的声音很大很大，那个就放在你耳朵的旁边，那么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说某某先生请你把声音弄小一点，你敢不敢这样说？有的时候你不敢这样说。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许多时候你里面有很多的委屈，你觉得我花了钱了，结果呢我还得一路上听我不喜欢听的，一路上也许我想休息一下我都不能休息，但是我敢说吗？我不敢这样说。弟兄姊妹，你我从来没有学忍耐像这样学忍耐一样，你我从来不知道说学忍耐需要花200块钱的，你我从来不晓得说学忍耐需要学费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一个功课已经忘记我们需要付学费的，你要知道吗，今天我们所付的学费比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的学费不知道小的多少，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学费是最昂贵最昂贵的。弟兄姊妹，为着叫我们今天能学一些功课，我们的主把命都为我们摆上了，许多时候我们不肯学功课，结果主就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你学习忍耐了，现在你能学习不说话，你不敢说话，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不敢是好的，如果你敢的话你没有功课学了，对不对？如果你说请你抽烟不抽烟我下去，那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许多时候你又 有许多时候你无奈的很，因为你要赶路，你再等等不到另外一班车子，所以只好不管他听什么，不管他喜欢什么，你就忍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主让我们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看见说结果这些得胜者他们就得所以的，这个得胜者他们就得国享受，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能学美好的功课，就是因为主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那么讲到将来的大灾难，这只是我们今天学的功课，那么只是将来大灾难来说的话，你看这个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可以隐藏起来。